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谈青少年父母的这个部分，怎么样牧养我们的青少年孩子。我们来看第二课，怎么样跟青少年做沟通与接纳。今天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有这段的时间在一起交通和分享，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孩子来做一些的沟通，也能够彼此认识和接纳。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借着分享能够使我们抓到那一个要点，也能够知道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就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你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谈到跟青少年沟通跟接纳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来谈这个沟通的障碍。青少年常常不跟父母说话，就是沟通，他不想说话。为什么他不想说话？他会呈现一个不想说的态度。那这个不想说话，或者尤其是不想说的那一种态度，常常让父母觉得非常无奈甚至还有非常大的情绪。那么如果我们去问青少年的话，他们常常讲，为什么他们不想说？因为他们的期待跟我们的回答，或者是他对我们期待是能够理解他们、谅解他们或者体会他们的心，常常这个部分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去体会到所以这样子他说他不想跟父母说话，因为他这只是单向式的说，不是双向的沟通。那么还有一些孩子会觉得说，反正说也没用，不管怎样我的父母就是不会听。他们所谓不听的话指的是什么？他们觉得父母不听，就是父母都一直否定他们的看法，否定他们的意见，或者是用某种方式来使得他们的意见不被看重。青少年这些不好的经历他就不跟我们说。还有有些青少年会说，常常我还没说完他们就开始说我，所以你看他们可能用来一个表达，可是在他没有办法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表达清楚之前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让他们体会到，我们清楚知道他们的意思之前，我们做父母就回答了。我们都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但孩子并不这样认同，因为他们期待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会认同他们，可是我们的回答是不认同，所以他就觉得我们没有听完就否定他们。所以当这些不好的经验逐渐的一样两样慢慢累积之后，然后又有一些可能发生的冲突等等，这样子青少年就不跟我们说话，因为都没有期待，没有共识，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不用说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做父母的要去思考的。还有呢，如果青少年不说，可是我们看在眼中，我们就会说，但是我们说了呢他又不听，不听。那么为什么他不听？那如果我们问青少年说你为什么不听，他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听的，已经他说了 几万次了。其实他的意思是他早就知道了，他早就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说？因为他们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或者我们期待的，所以我们只要再说，孩子就觉得我们唠叨我们烦，就不想听。所以他会显露出一个不想听的态度，那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就会抓狂。然后有些时候不听是因为孩子会觉得父母所说的话让他觉得被讽刺、被看轻、被嘲笑、被看不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在讲话的时候，能不能让孩子愿意听，那其实是一个态度。我们有没有一个让孩子觉得我们看重他们的态度，还是我们在当中有一个看不起、瞧不起或者拒绝的态度这个肢体语言 孩子是先他领受到的。还有青少年有些时候不听，他会觉得说我们不懂他们，我们所知道的没有比他们多，或者是我们的情境不一样，然后他们不想听了，因为这些没有特别帮助，也没有双向的沟通，只有单向。所以这些都是青少年跟我们做父母在沟通上的障碍，就是说跟听，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们说，他们愿不愿意听啊？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这当中我发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会说我们会听，但是我们听跟说其实那个沟通都还是有可以学习的部分。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我们可以稍微的去思考一下，当我们来谈第二部分认识沟通，我们可以思考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到底是怎么样。一般我们把沟通的层次分成五个，最粗浅的是寒暄，就是问候打招呼叫一下，这是寒暄。第二个层次是报告学校有什么事，要交注册费要交班会，或者是下礼拜要做什么，这是报告，这是报告。第三个层次是提意见，就是他可以把他的意见讲出来意见讲出来又比前面报告层次更高下礼拜学校要去哪里哪里我可不可以怎样这就是提意见。当孩子愿意提意见的时候，代表他对父母有更多的信任或更多的期望，所以这个层次比只有报告来的高一些。再高的层次是什么？是可以分享，可以讨论，可以讨论，这样子就可以觉得说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事，那可以告诉父母我的经历是什么，我的得着是什么。那一个人想前面讲提意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意见不会完全被否定还有机会。当一个人想分享的时候，就代表他知道这个情境是安全的，这个是被尊重的，被体谅的，被爱的，所以这样他才敢分享，才能够讲他的梦想，才能讲他的个人的期望。最后一个是关爱，关爱的话不是表面上的那一个字眼，而是真实的让人感受到爱与被爱，所以这是 最高的一个层次。我们通常跟孩子比较多是寒暄跟报告，可是我们有一些爱的举动等等，又是让彼此或者让孩子会觉得是某种条件的，某种条件的，我爸妈这样做就是希望我怎样怎样，这叫有条件的。有些时候我们对他一些爱，他会以为我们带着期望在当中，这不是一个关爱的沟通，这仍然是一个单向的沟通。好，所以我们就要先检讨一下我们跟孩子之间沟通的层次到哪里，再来沟通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沟通如果我们只知道对方的存在，这是寒暄，只知道对方的现状，这是报告那沟通的目的不会在这里，沟通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是要认识跟体会彼此的需要，彼此的期许，彼此的期待，彼此现在的困难等等所以沟通我们首先要去认识这些，然后我们要去体会对方的感受是什么，对方的在当中的心情是什么，然后还不停止在这里，我们还要知道当我们认识了，我们体会了，然后我们下一步要怎样呢那这才是沟通，因为它是往一个使得彼此生命被关爱的方向来走。所以沟通就会加上接纳，就会接纳，没有接纳就没有爱，没有接纳就没有帮助，没有体恤，没有接纳不可能扶持所以 沟通的目的就是能够产生实质的接纳，有帮助，有体系，有扶持，有分享，然后这样子才是一个在当中有益处的沟通。好，那么我们在认识沟通的层次目的之后，我们讲沟通的方式。沟通的方式有语言的部分，有肢体的部分，也有其他，比如用文字表达、图像表达都可以，手势，这些都是。那么语言其实在整个沟通里面，它占的分量是最小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有寒暄跟报告，其实人最重要的看的是肢体。肢体，你可以跟一个人打招呼，但是你可以肢体显得很亲切，你也可以跟人打招呼，肢体是很僵硬的，脸部的表情是很没有感觉的。你做一些报告让对方知道你的现状，你的肢体是用什么方式来讲比如说孩子跟你说我们下个礼拜班上有什么活动他可以平淡的讲，他可以欢喜的讲他可以不含任何期待的肢体语言都有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语言肢体可能会有一些难处，我们写一个卡片，这也是一个沟通的方式，用文字来表达。所以沟通有很多方式，重要的是对方领会的是什么这才是重要。我们表达出去的，对方领受到的是什么，领受到的是什么那么才是重要。对方有没有真实的体会到我们内心要说的，这才是沟通的重点。所以怎么样帮助我们抓到那一个沟通的重点呢？所以沟通的关键，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听比说重要，会听才知道怎么说，会听的人才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慢慢的动怒是我们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沟通的关键在听，然后再是说，然后再是情绪的管理。所以听比说重要，情比理重要，人也比事重要。我讲这些都主要讲的是，这是生命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人之间也是看重这些，更何况我们看重我们的孩子。所以听要来的比说重要，情要比理来的重要，人要比事重要。好，所以我们认识沟通之后，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跟孩子沟通？对，第三个，我就希望我们开始来做一些主动的一些练习。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改变自己的习惯，把原来的习惯改变。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要自我约束，我们要自我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我们要祷告，要谦卑，要交托，要有盼望。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约束下来，因为孩子正在走入一个情境，就是他要从这个儿童跨入到大人了。所以他在一个自己开始进到一个要成为一个成人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他心中希望自己是一个成人，也想做一个成人，可是他心思意念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做父母要怎么样可以跟他沟通，我们不要把他当孩子，但你说完全当大人也还不到，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把身段再放一下，放下来一下，自己要先能够约束自己。我们要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然后呢，第二步，当我们为自己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能够放下我们很多经验，很多比孩子多了很多的知识 知识智慧我们理解走过的经历，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先放到旁边，先放到旁边。这第一个我们要能够耶稣自己的。第二个，开始主动的倾听，主动的倾听从现在开始你就主动的听，听出来孩子内心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听包括看，包括看，然后把它用正面的方式、接纳的方式、鼓励支持的态度心态，把这个他的里面感受说出来。这个叫倾听的练习，主动的倾听。我再讲一次，你要能够看或听出来孩子内心的感受，内心的话是什么，然后用换一个方式，换一句话，用正向的接纳、鼓励、支持的那一个反应回应出来，这个叫主动的倾听，主动的倾听。那我先讲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比如说一个这个比较以前的父亲，他不太会讲对孩子的爱，所以当孩子要出门的时候，他总是说：“孩子这个开车要小心哦。”然后你从头到尾只会讲一句：“孩子开车要小心。”但是只有开车要小心吗？其他时候不用小心吗？不是，因为他不太会讲其他的话。所以当我们听到老父亲跟我们说你要出去了，你开车要小心，我们就说好的。那好的不是开车要小心，我们可能要多回答一点，好的我会谨慎好好照顾自己我会怎样怎样，把他的爱的心意说出来，甚至说谢谢你我知道你很关心我。这就是一个换句话用正面接纳鼓励的话，把对方的心情说出。所以我讲几个例子，当一个青少年说这个事情我每天都在练，可是好像都没有进步，那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回应说你要怎么怎么练习怎样，那我们就回应错，因为他在表达他的感受，你要先听得到。所以你可以回应说你蛮用心的，不过好像蛮有挫折的。好，你很用心，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练习，所以你先肯定他的用心。当他说没有效果的时候，你就把他的感受说你好像觉得蛮挫折的。如果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到某个时候他会觉得说班上好像每个女孩子都有人喜欢他，只有我没有。好，这他也不一定会去调查过，这只是他的一个感觉。他感觉是什么？感觉是他好像不被看到。所以你的回应是什么？回应是什么？你们班上好像都没有人注意到你，是这样吗？我们用一个正面接纳的方式去把他内心的挫折感表达出来有些时候孩子说是啦，我是不应该把门甩上，不过他也不应该这样跟我讲话。好，那我们如果在动作上讲，那就不容易。你可以说是的，你觉得你是有错，可是你也觉得他这样做让你觉得错的蛮有理的。其实我们只是把他的事实换一个方式说出来，这样他就会去做一个认知，说我们知道他的想法跟感受。如果孩子跟你说我为什么要那么早回来，那某某人都他也可以晚一点回来，某某人也可以晚一点回来，为什么你一定要怎样，要我这样几点就回到家。当孩子这样跟我们说的时候，那我们就跟他说我是关心你我是怎样我是担心我的呢。好，这是一种回话，换一个方式讲应当怎么讲比较好。你说你是想爸妈对你的保护是不是多了一些或者太过的？那我们 保护是正面的话，保护是正面，管是一个负面的话，所以管得太多了，这是负面的话，保护太过了，这是正面的话，我们尽量用正面的话，它的意思表达出来。当孩子跟你说，你想我这样做对吗？好，我们就开始帮他解析。不是，这不是倾听，倾听要这样说，当孩子说你想我做的到底是不是对呢，这表示你就要跟他说，哇，听起来，听起来你好像对自己的做法不太肯定，记得听起来是这是你说的，那你说做对了吗，我就用肯定，肯定是正面，所以不太定，这样说。当你孩子跟人有冲突，他说他这样对我，我很想把他揍一顿，那如果回答说你怎么可以跟人打架啊？不要这样，基督徒应当有爱心啊，这不是倾听，这是说教。倾听是什么？这样听起来你是蛮生气的，我只是把那个事实换一个话来说，使他知道他的意思，我们能够理解。我暂停一下，所以主动倾听的练习是什么？当孩子表达一个的时候，我们不说自己的意思，而只说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把他的意思用一个正向接纳鼓励支持的话语表达出来，表达出来，那这样子孩子会有两种收获。第一个，他知道我们体会了他的感受，第二个，我们等于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好，所以倾听，主动倾听的练习有这两个要点，我再说一次，一个，我们只讲他的，记得哦，不讲我们的，讲我们的我们就忽略他的感受了，我们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用正向的字眼，这样子他就会得到一些正向的支持跟鼓励。 好，那我再讲几个例子。当孩子跟你说他碰到这个困难，他什么都不要说了，然后你如果我们只顾帮他解决问题，我们会说你怎么可以不说呢，你可以怎样怎样说。好，这不是。好，怎么样倾听？就是他说他什么都不想说，那你可以说，哇，这样听起来你好像觉得已经受不了了，是吧？好，所以他会觉得他的状态是怎样，我们理解。然后所以我们常常要帮助孩子把他的内心的感受说出来。他说每次都这样练习，每次都这样学反正我这考试都不会了，没有用的了。那我们要怎么说？所以当你听到他这样说，你就我们要跟他说，这要听你这么说，你实在很有这个在当中觉得努力一直没有好的成效，所以我们慢慢的去转换的把孩子的话换一个方式去体会。有些话是不完全的，但我们要从这个把那个不完全的当中的正向的找出来。比如说孩子说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那我们不要认为他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你可能可以跟他说，听起来你好像不知道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你就干脆不去感觉的，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觉才是一个他可以接受的感觉，所以他不去感觉，所以我们帮他说出来，帮他说出来。所以这个是主动倾听的时候我在说这个是一个方式，把你所听到的换句话说，然后加上 对他的感受的一个陈述，这样子他就得到被体会，还有被一个正向的一个辅助或者引导。好，所以我们父母呢，下面的一些话我们要常常拿来用。怎么样像这话能够常拿来用？当你不确定或者要保持一个孩子的面子，知道吗？一个青少年很重视在你面前的面子，那你要用什么话？就是听起来似乎你觉得怎样怎样。好，记得听起来这是事实，似乎就是一个不这么确定，你觉得怎么样，保持他的面子。然后当孩子讲一切事情的时候，让你觉得会担心的时候，但你要不要被困住？怎么样说？讲一些事情，你记得我们有些父母会马上朝担心的方向去回应，但你不要担心那被吓住的或困住怎么？我们会怎么说？好，我们这样说，事情似乎是怎样怎样，事情也可能是怎样，是不是这样？是说我们事情是一个样子会不会是这样，会不会是那样，可能会是怎样，就是我们稍微把那个路稍微做宽广一点，范围宽广一点，这样子我们不会很快的钻到一个牛角尖里面去担心。那如果你希望可以讨论的话，不怎么可以讨论，你要怎么说？其实我们都听懂了，可是我们为了有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听起来我的印象，我得到的整件事情我得到印象是怎样怎样怎样，我得到印象，所以这表示希望他再做一些确认等等，那我们就有一个讨论的空间嘛，是不是？那如果你希望帮助他或怎样，你可以说我从你听到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当我们重新说出来的时候，他就有整理的机会，然后有些时候他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隐藏的部分，我们有些时候要顾及他的忧虑，所以我们帮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猜想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然后说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大概觉得会怎样怎样怎样这只是我猜想，不一定是他是这样，但有可能我猜想的正是他所挂虑的，但是我已经帮他说出来了，所以对他是一个觉得被体会到的被父母接纳的一个感受，所以主动倾听我们做父母亲都要练习，因为这是开始一个扶助一个人的心的时候，我们要扶持住一个人的心，要体恤他的心，特别是一个青少年，当他在面对许多事情还在探索没有定型之前，记得我们学习主动的倾听，用一些的话，记得不要先想怎么回应，先倾听，然后先让孩子知道我们跟他所挂心的事，在意的事我们在同一个方向上，同一个步调上，同一个焦点上可以互动。那么在倾听的时候这里有几个提醒，我们为了让沟通的管道可以畅通，所以我们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刚才讲要放下身段，这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要想尽量的让自己能够轻松跟自然，然后总让孩子觉得不用我们是对他是有信任的，这样子避免让孩子所讲的一些事情担心的情绪出来，也避免让青少年对我们有担心的情绪，所以记得当我们来跟孩子对话的时候，要紧的是我们倾听的态度跟回应，第一个避免对他的 意见、看法、期待做直接的否定。记得不要直接否定，即便我们听懂了也不要直接否定，而是先把他的话用换句话说的方式做回应跟确认。好，就是说当对方说出来的话以后，你是想否定的，你是有不同意的，但你不要说，你要说什么？我刚才听到你说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说我听到你刚才说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可是我把你的意思换一个方式表达，换一个方式表达，讲完了以后然后说是吗，这样子就是让孩子再听一次他的想法，这是他说的，再听一次他的想法，也让孩子知道说我们知道他的想法，然后他再听一次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机会重新整理，因为是从我们口中说出他的想法。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好像镜子一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会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但我们换句话说就好像一个镜子给他，让他看到原来我的想法是这样，比较有一个机会。记得换句话说一定要这样说，我听到你刚才说什么怎样怎样讲，记得不要把自己的意见看法建议都不要说，先说你听到他说的。如果你挂心担心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不要急，心里可以默默祷告。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倾听的时候避免直接否定，先用换句话说来做回应跟确认，确认。第二个，当你在倾听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那么要注意我们的肢体语言会显露出来，肢体语言会显露出来。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说我们挂虑担心或者有情绪的，但我们的肢体语言会显露出来。这个时候你有肢体有情绪的时候不要隐藏，不要隐藏，不要隐藏你可以让孩子用说的方式让他知道，你可以让孩子知道那怎么说你，然后呢告诉他你愿意继续说沟通。所以你可以跟孩子这样说你刚才讲的这些事情是怎样怎样怎样我现在有一些心情上会不安，或者是会有一些烦乱那我需要先理智先清楚一下那你可以跟孩子讲我需要安静个5分钟或者怎样，记得然后我们再回来对话。好，记得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当你看到了 你听到了，你就让孩子知道我现在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这是事实对不对？但是我的心情有一些受干扰受影响，当我们有这些干扰受影响，那孩子会感受到我们的心情，那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要让孩子知道 我们不避讳，所以就跟孩子讲 我看到什么什么，我听到什么什么，我现在要心情有一些的波动，有一些的影响我要理智一点才能够跟你再沟，要跟你沟通，所以你先给我5分钟，或给我一个什么时间，那我们再来对话。那这样孩子就不用太不安心，因为他知道你让这个沟通的管道继续可以畅通。好，这是我们在倾听的态度跟回应上要注意的。那么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跟青少年的一个沟通，所以呢我们在不是有问题在沟通，我们平常就要有个好的沟通的一个情境 在我们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好的沟通的情境，就是一个安全可以沟通的那一个情境，我们要先建立好，平时就有一个好的沟通情境。所以这个平时怎么样跟孩子就可以谈，就可以沟通。刚才我们讲到沟通的层次，寒暄跟报告没有什么困难，因为那个就是事实的陈述。但是呢，要谈到有意见或谈到感受的时候，那个沟通的情境就不一样的。要谈到有感受，这个意见分享可以做讨论等等的时候，孩子可以把他内心的话讲出来的时候，比如说当孩子喜欢一个异性，他敢给我们说吗？他知道我们心中在想什么吗？所以这个要孩子要能够坦诚到可以把他内心里面他最在意的最那个敏感的部分讲出来。那环境要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分享感受的情境必须要是舒适的、安全的，可以接纳的，可以体谅的，不会造成可怕后果的，因为如果我们反应激烈，那个可怕的后果就出来了。所以平时就有一个情境，让他可以安全的被体谅、被接纳，我可以在当中得安稳的、稳妥的方式去分享他感受，分享他感受。所以怎么样有这个情境？好，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平时我们就对孩子要有爱的语言跟爱的行动。我们的孩子是需要爱的语言来帮助他，还是爱的行动来肯定他？他需要的是鼓励、支持、欣赏，还是需要一个特别精心的时刻，还是要用一些方式他会感受到爱？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跟孩子约会的时候可以问他，你觉得妈妈夸赞你，你会觉得很被爱吗？还是妈妈送给你一个礼物，你会觉得很被爱？还是在你觉得能够跟妈妈一起在当中有一段对话，你觉得很被爱？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孩子说出他觉得怎么样是被爱的，平常我们就让他感受到他是被爱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让孩子讲心里的话，需要情境，需要情境。所以这个情境平常我们就要能够有一个可以那一个对话的情境。所以你的孩子跟你在什么情境之下会对说一些感受性的话，所以我们鼓励做父母的都要能够单独对跟孩子有约会的时间，就是需要有那个讲心里话的一个情境。你的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跟你讲？那要记得孩子跟你讲的时候，刚才我讲那个情境要安全的、接纳的、体谅的、舒适的，所以 你用这个去想，孩子跟你讲的他得到的是不是一个接纳？接纳他，当他 很敏感脆弱的那一个，特别是感情的问题，那他根本跟我们讲等等，这些都是要培养出讲心理话需要的情境。那我会建议你的孩子在国中一年级，甚至有机会小学六年级开始，我们就开始跟他谈，因为这时候感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就开始让他能够谈感情需要的情境。比如说我们孩子在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谈我们就问我们的孩子说如果你将来要谈感情的话，你希望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的女孩子？那我们家的儿子因为这时候还没有感情发生，所以他就可以就可以讲他希望将来的一个谈感情的对象是怎样，然后他的期待是怎样。那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肯定然后引导，然后会问他说为什么你觉得感情的对象是需要这样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你觉得这样的人是合适的？我们不做任何的否定，我们都是肯定，然后帮他可以做更深一点点的一个思考。所以当孩子被肯定了，做一些思考，所以我们都一直帮助孩子在感情未发生，我们就谈感情的沟通，然后这样子到真正有一天他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对话的情境就已经存在在那里。那如果说我们跟孩子讲说你现在不可以谈感情，其实那不是一个好的对话，因为你已经把这个沟通的管道给关住了。所以当孩子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喜欢的对象的时候，对方也喜欢他，那我们就麻烦了，因为他知道我们说不可以，可他们又想要，所以这样子就没有沟通的前进。所以沟通的前进平时就要开始建立，我们平时沟通的情境我们做父母的要用心去营造。那我个人认为一个个别约会的安排，然后跟孩子约会，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谈感受沟通的情境。那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我们的感受的情境，我们也可以认知孩子心智情感成长的情形。所以固定的跟孩子的约会，谈谈心，谈谈梦想，这是要紧的。然后记得这个沟通要继续，一定不要有任何负面的、否定的、不看重的。孩子愿意跟我们谈，我们都欢欢喜喜的跟他谈。然后呢，也可以利用机会，比如说我们同看一个电影，同看一个节目或者是别人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当中跟孩子讨论，孩子讨论。不过记得要点是尽量问，让孩子说。我再说一次，讨论这些对青少年来讲，尽量问，让他说。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做澄清跟确认。为什么？因为澄清跟确认其实就是一个微调孩子的方向，然后让他慢慢深入，引导他往一个更要紧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平时跟孩子，我讲个例子，比如说孩子跟你说班上某一个同学在交女朋友，在交谁谁谁，那我们做父母不要说你不可以这样，这样就没有沟通的管道了。我们会说哇，这样这个男孩子是什么样的男孩子，因为你不认识，你让孩子讲。那这个女孩子又是怎样，你让讲。然后我们再问那你觉得他们这样在一起怎么样那我们让他讲。如果孩子都认为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也不要很担心，知道吗？因为孩子要认为好，那请问原因是什么？孩子要认为他们这样不错，那么为什么？所以让孩子去想他认为好跟那个理由是不是相称的，是不是相称的。逐渐的孩子就可以体会到理由不相称，所以他认定的什么才是好。好，这些就是记得找到机会我们尽量用问的，尽量让孩子说，我们做澄清跟确认，然后在当中用启发式的引导，这样就可以了。当孩子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答复他心中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敏锐于跟信仰有关的。当孩子提到一些信仰有关的是肯定的，我们就肯定他对信仰的看重。当孩子谈话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提到信仰有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了那为什么你在提到这些没有提到信仰的部分我们用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们去听，我们去了解。记得当孩子的回答不是我们一起想要的时候，我们充分了解他的看法，不要用高压的方式，不要用高压的方式。所以当我们 如果是符合我们预期的，我们就肯定支持，这样孩子就可以往这个正向的方向走。当孩子的回答非我们预期的时候，我再说一次，要充分了解他的看法，避免用高压的方式，让这个管道沟通的管道可以继续畅通，然后我们再逐渐的帮他。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就祷告，甚至我们去寻求一些资源的帮助，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情境之下。好，这是第一课，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做交通的。我们先谈一个这个跟怎么跟青少年沟通，好叫他知道这管道可以畅通，他是可以被接纳的。所以我们先反省自己跟孩子之间沟通的障碍是什么，然后认识一下我们希望沟通的层次是不是达到一个彼此可以彼此扶持帮扶关心的那个层次。如果我们都知道这样，那么记得我们就要开始做练习的。所以我们给你们的作业是这样，你们夫妻之间先练习换句话说，因为你换句话说的时候孩子在旁边可以学，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彼此夫妻之间是可以做感受的表达，也可以让对方都体会对方的感受，也能够在当中来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让我们自己先这样做练习，我们的孩子也可以从当中去体会，那我们也跟孩子在当中有这样好的互动。那么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所以需要强迫自己去练习。第二个作业就是开始培养孩子对你倾听的好经验。你抓住时机来做倾听的练习，然后这样子让孩子可以放心的跟你讲，所以要开始培养你孩子知道你愿意主动倾听，有这个好经验。然后记得总是提醒自己，把孩子的意思用正面的表述的方式跟把他的感受说出来。前面有提到跟孩子约会是一个要紧的时光，所以你没有跟孩子约会的话这是一个开始，可以跟孩子约会。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女儿的，我会建议你们在你的女儿第一次夜市来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件事这是以前我们辅导教的。当他女儿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他从太太身上太太告诉他以后，那一次就非常正式的约他的女儿他穿得非常正式也请他太太把他女儿打扮得非常漂亮，然后就父亲就约女儿用一个看待她是一个被尊重的女人，一个女性的方式来约会她。这个做什么？这是一个历程，让这个女儿呢觉得从现在开始我在身体上已经逐渐步入大成人了，所以我是一个要被尊重的女性，我是一个要被尊重的女人，我是被我父亲所看重的一个女人等等我的价值是在那个尊重我父亲表露出来。所以一个父亲好好的正式跟女儿做这样的一个约会，可以在女儿的心中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知道她是一个要被尊重的是一个值得被肯定被爱的那这就是跟孩子的约会。那也有人问我说儿子怎么样儿子到一个阶段他比较不是那么清楚，但父亲做父亲的要能够常常跟孩子讲你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你来做规划主导你会怎样我们就听孩子说，然后肯定他。那如果他的意思不错，或者我们觉得这个空间可以让他尝试他的想法，我们就照着他的意思做，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孩子来做一个可以做领导者的。 好，那么如果我们平常这样去做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的家一定有一个可以说出感受的时间，一个相聚的时光可以把我们的感受说出来，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营造它，营造它。好，所以这是第一课，我们先做这样子的一个操练，然后让我们跟孩子的沟通的管道可以开始建立，也可以在当中畅通。好，那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有一个爱的相连。我们总希望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他们可以一个依赖可靠的帮助的一个对象，我们也希望扮演好这样的一个引导跟带领的角色，但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实质的使他们得到益处。求你让我们首先在沟通与接纳上做这样的一个改变，做这样的一个放下身段的一个在当中的一个操练，使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用一个体恤的、可靠的、安全的体会的态度来接纳他们的心意的表达。主，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恭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都交托给你，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下次见。